到孩子的与众不同。
与特教孩子的家长同行，
让我们学会坚强，不争扬。
特别爱陪伴你，
这是力量。
欢迎大家收听空中辅导，今天是特别爱陪伴你第四集。在上一集呢，我们认识了自闭症的特征和文化，那么这星期我们会认识一下自闭症儿童的训练方法和家庭教养的重要性。首先让我们简单重温自闭症朋友是怎么面对这个世界的呢？第一，自闭症朋友是一群在多重环境中持续性的出现社会沟通和交往困难的人，他们面对的困难包括社交情感互动上的缺陷，经常会以异常的社交行为模式进行社交，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对话，而且对于他人的情感分享、喜好、感受表达上呢会出现障碍，无法发起或是回应社会性的交往的。第二，自闭症朋友都会出现非言语行为上的缺陷，比如缺乏眼神接触，不能阅读社交动作手势背后的意义，缺乏脸部的表情，也在非言语交流、言语和非言语交流之间缺乏协调发展，难以维持和理解人际关系，因而不能按社交情景调整行为，更难参与假设性的游戏和维持社交的关系。第三，自闭症朋友会出现局限和重复的行为、兴趣或是活动，这包括刻板、重复的行为、说话、动作、物体使用坚持一个既定的模式、僵化的遵守重复的次序、言语或是非言语行为的仪式化模式，这让他们与别人就算一同生活的时候也会出现不少的误会，难以跟别人联系。在他们非常局限的和执着的兴趣当中，呈现过于专注在物件上，对所喜欢的事物喜爱的强度异于正常，加上他们在接受感官咨询上，比如视、听、触、嗅上会出现反应过度或过低的情况，对于环境中的感官刺激也会有不寻常的兴趣，对于疼痛、温度、声音、质感、嗅觉、触摸、光、晃动的物品上有沉迷的情况。由于以上症状在发展早期过程当中已经出现，带来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上、临床上的一些显著的障碍，有关的障碍呢会造成整体的发展迟缓，所以他们自身与社会当中生活还有父母在管教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额外的困难了。如果我们不用一个轻视的标签化的排斥和厌弃的角度去看自闭症的人士呢，取而代之是可以选择进入他们的文化当中，明白他们思考的模式和认知这个世界的方法，便能活出好像耶稣的样式一样，以一个怜悯、谦卑、爱人如己的态度与他们一同和谐的生活。以下我们会介绍一些经常用来训练自闭症朋友的方法，这包括一、自闭症与沟通相关障碍儿童的治疗与教育，我们通常会称为结构化教学。 第二，社交的故事。第三，心智解读。第四，发展性个别差异，关系本位模式，英文的简称为 DIR， 还有地板时间 floor time。
自闭症孩子的训练方法。
一，什么是结构化教学呢？针对自闭症朋友的文化，尤其是当我们明白了他们是一个用视觉来学习的人，执行能力很强，可是分析能力很弱，他们不能一心多用，而是要一心一用的时候，这个自闭症与沟通相关障碍儿童的治疗与教育，我们简称为结构化教学，就可以帮助我们达至训练跟教育的目的了。那么什么是结构化教学呢？这个训练的方法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一位叫加利博士还有思考普勒教授在1960年代中期与团队们历经了多年教学经验发展而成的专为自闭症儿童设计的课程与教学的方法来的。它的特点是针对这些儿童，他们中央统合能力比较疲弱，记忆力很好，可是排列能力差，需要结构和重复的这个特点建立生活的标识，以视觉的指引、视觉的清晰度、视觉的组织流程，将生活和个别训练的时间表用图像去展示，使他们能够与其他人建立有效的沟通和生活步伐，并且可以跟外界的要求比较一致。训练的目标是要建立和提供一个结构性的环境，我们叫固定或是临近的环境，透过系统化和具体化的方法建立工作和生活的常规，效用是使自闭症朋友减少固执偏好和不当行为习惯，可以在减少视觉干扰的环境当中完成训练，发展出生活有序的常规，减少分散零碎和没意义的行为等等。那么训练的手法有哪些呢？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我们叫建立视觉安排，英文叫 visual structure， 就是呢以图画或是简单的文字与程序图展示训练要求。譬如我们用笔的图像代表要做功课，用足球代表踢足球的这个活动等等。第二，建立常规，英文叫 routine， 建立一个摆放物品固定的常规，就好像我们呢会把物品放在指定的地方，以便于我们重复前往去拿这个东西的道理。在结构化教学当中，通常会建立我们把还没完成的这些功课训练的物品会放在左边，右边的位置呢就放一些已经完成的物品。第三，以环境安排导向生活习惯，英文叫 physical organization， 在训练的环境当中以简洁布置为主，避免在做训练的地方放置一些配具令孩子分心。如果因为地方有限，可以在进行训练的时候呢用这个布将一些玩具盖好，以减少让他分心的影响。第四，程序表，英文是 schedules， 程序表可以包括每一天的流程表，还有个别工作训练的程序表，整体以作息时间结构化为中心的思想概念呢，就好像时间表一样，可是呢不会看重教导这个抽象的时间观念，而是以具体的活动还有顺序建立时间的观念， 简单来说就是按部就班的习惯，运用图示或简单文字，由上至下或是由左至右罗列训练或活动的内容，这有助启动事工之间的联系，让这些自闭症的孩子对于要求是一目了然，更学习由上到下或是由左到右来阅读和跟随这些要求，建立开始工作和完成任务的概念的。第五，个人工作系统，英文叫 Individual Work System。 这个是按着个人的能力而设计的工作系统，工作的概念并非上班工作，而是指认知训练活动，要做功课、美术活动等等，这些项目都可以设定为个人的工作系统内容。重点是要配合视觉的图示、程序表，向这些自闭症的小孩展示要求。如果有需要更改工作系统的这个内容呢，我们不能一次改太多的，反而是在固定的程序表当中更改当中的一项，透过预告或是图示，使他们学会慢慢接受这个转变。
爱心、忍耐、包容、接纳，只要每方面多加一点点，就是送给独特孩子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特别爱陪伴你。
自闭症孩子的训练方法。
第二，社交故事。社交故事呢，背后的意思是由卡洛格雷在1991年首创，针对自闭症朋友需要的短篇故事。他呢，目的呢，要提高自闭症朋友的社交技能，补充他们不能明白社交情境的思考模式和设计。特点是可以按社交情境跟学习需要而个别剪裁设计。社交故事呢，是透过短篇故事展示和描述一些情境、技能、概念。故事呢，提供特定社交的情境、技巧、概念、普通人的反应，让自闭症朋友了解一个合宜处理社交情境的方法。社交故事的目标是提供客观和正确的社交资料，引导正确、预期适当的社交行为跟态度，让自闭症朋友定时阅读，从而明白社交的要求，期望可以增加自闭症朋友的这个心智的解读的能力。然而，社交故事的目标呢，并不是用来控制和改变一个人的行为的，而是要以教育为目标的。社交故事呢，我们编写这个题材呢，大部分是以描述这个社交场合处境的特点为主的，也会针对自闭症朋友可能对于社交情境会产生误解的一些细节来编写。其中不同句子的结构是针对他们的思考状况加以补足，通常会有四种的句式，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就是用描述句，具体跟客观的描述事情发生时周围环境的情况、有关人物的行为等等。举个例子，每个人的手指呢都会长出指甲，小明都会长出指甲来的，这也是描述句。第二，是透视性的句子，是关于别人对特定事情的想法、感觉等等，目的呢是让学生知道别人的观点是什么。譬如，很多人认为啊，指甲太长是会藏着很脏的东西在里面，还有会有细菌的。如果我们定期的剪指甲呢， 老师跟学生都会觉得我很整齐跟清洁。第三，是肯定性的句子，表达大多数人对特定情境的共同意见。譬如，指甲比手指头长度如果多于半厘米的话，我们就需要剪指甲了，这是很重要的。第四，指示性的句子，提示学生在某一个场合应该做出的适当的反应。譬如，我可以请妈妈每两个星期帮我去剪一次的指甲，我会尝试帮自己安静，跟着妈妈的指示去做。因为当我安静让妈妈剪的时候，妈妈呢会赞赏我是一个好的小孩。我们注意哦，社交故事的运用不适合抱持着一种临急抱佛脚的心态，而是观察和及早知道孩子的社交不足，来编写定时阅读，来增进这个小孩的社交认知，并在实际情境给他一些指导，要如何去实行，便能潜移默化地扩展他社交的认知能力了。
自闭症孩子的训练方法。
第三，什么是心智的解读？根据心理学家 Piaget 在1960年代提出的假想游戏发展理论，幼儿在18到24个月开始会出现扮演的行为，比如会模仿父母在煮饭、听电话，这个是假想游戏的基础概念。这种能力涉及由自我为中心发展为在过程中可以充分地展现出物体的转换、情境的转换、故事的情节和计划等等的能力。而自闭症的孩子呢，往往在这方面的发展会出现障碍，以至于在心智上表现出不能理解情感、明白他人这个想法的状况。接近这20年，拜伦·科恩博士和他的团队建立了这个心智解读的理论，关键是解释了自闭症儿童他在社交跟沟通的症状上的障碍，提供了统一的解释，就是他们难以阅读微妙的脸部表情和肢体的语言。自闭症儿童很难凭着直觉判断和理解一般人所理解到的社会情感信息，譬如一般人能够观察脸部表情，扬起眉毛就是觉得很惊讶、恐惧的情感的反应，但是自闭症的人士是难以察觉这些咨询和做出社会认知上的一些理解的，这反映他们很难猜测他人的动机、意图或隐藏的意思。此外，声调的特点往往是含有很多社交的咨询，比如同一句的句子啊，就算我们说出来，使用在不同的时候，语调、韵律等等细微的变化来表达我们的动机，究竟这一句话是在开玩笑啊，还是在讽刺呀，或是表达不相信等等这些想法呢？当自闭症患者无法识别这些很细微的变化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很认真地对待了开玩笑，又或者相信讽刺的话是真的，所以自闭症人士经常会误解了其他人的动机和期望，他们也可能无法传达信息，或是清楚地表达自己的需要，导致他们容易被误解或是被欺负。香港教育学院何福全博士引用了拜伦这个理论，发展了一套心智解读的训练。有关心智解读的训练呢，乃是针对情绪、想法和假想游戏三个范畴来设计的。关于情绪范畴，这个是可以帮助自闭症朋友认识开心、不开心、害怕 和愤怒四种基本的情绪。此外呢，会教导他们辨识五个级别的情绪。第一、二级的是辨认表情，第三级是明白外在环境的因素，第四级是区分内在的愿望，而第五级呢，是明白内在的想法。想法的范畴，就会教导他们明白别人是会有不同的想法的，去增进他们明白别人会因为他们自身的想法或是对事物的理解而做到跟他不同的这个行动。在教导他们想法的时候，也是有五个级别的。第一、二级是指事物可以从不同角度看，第三级就是眼睛可以看到而构成所知道的，第四级是指眼睛所看见而知道影响的行为，而第五级呢，就是别人错误的想法影响到的行为。至于假想游戏，就是尝试利用其他的事物代替真实事物做游戏。我们呢，可以把一件东西当作是第二件的东西，就算把一件东西当作是第二件，这个东西可是没有变的。人可以凭空想象一些东西，一个事件或是一个情境出来。在教导他们假想游戏的时候呢，也是有五个级别的。第一级是指感官上面的，第二级是功能性的，第三级呢是功能定型，第四级是假想性的初期，假装跟真实区别，第五级是假想性的定型。
自闭症孩子的训练方法。
第四，发展性个别差异关系本位模式，英文的简称为 DIR， 还有地板时间 floor time。这个模式是以国际知名儿童精神科医生史丹尼·格林斯潘医生的理论为基础，他呢是提议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跟关爱是孩子情感与智力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个是与基督教的理念是一致的。所以 DIR 的理念呢，是建立在以下三方面的基础来的。第一，发展取向呢，是观察跟建立孩子六个阶段的功能性情绪技能为学习基础。第二，个别差异，指的就是强调了解个别孩子独特的需要。第三，是关系为本，强调与孩子建立关系和情绪之间的互动。以上这三方面就是在早前我们所介绍的社交互动训练，比如是社交的故事呀，想法解读理念是接近的，都是可以针对自闭症小孩的限制发展他们的社交互动能力。在这呢，我想提一下 DIR 的信念是什么呢？第一，孩子的生理性发展差异会影响跟人互动的能力的，这个概念与自闭症儿童的文化是互相呼应的。他们因为脑神经运作，让他们出现对外界的一个独特的回应方法，所以当我们与这个孩子互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他们是一台很慢回应的机器，因为他们要时间处理很多的资讯。第二，家庭跟父母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幼儿阶段，父母如果可以透过细心的观察，寻找合适的方法，便是孩子最贴心的专家。第三，格林斯潘医生以学习树的概念比喻来学习，他提到植物需要土壤，那个就是温暖、健康、接纳的互动的关系，有了这个良好的泥土，才能生长出树的根部，建立出生理系统。生理系统呢，就是孩子接受和处理环境当中得到的讯息，并且他会懂得怎么去计划行动。有了健康的树根， 才可以长出良好的树干，象征为孩子功能性情绪健康发展的六个阶段。当孩子的这些阶段的发展良好，才可以长出树枝，就是建立比较高层次的学习技巧了。第四，情感是驱动孩子学习和与人互动的动力来的。所以，如果要帮助自闭症儿童发展，其中一个治疗方向就是家居训练。我们以地板时间、半结构的简单活动、一些体能、感知和视觉空间活动帮助发展孩子的能力。地板时间 floor time 是指透过跟随孩子的步伐进行活动，鼓励他们自发和有目的的去行动，帮助孩子可以与人互动。以上呢，就是我们初步看到各种训练的手法，盼望今天大家听到有很多的学习。那么我们在这鼓励大家，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改变我们的思想，确立以下的一些思想的基础。第一，家庭是孩子情感互动的基石，可以启发孩子由情感牵引之下发展出各方面的能力。第二，家庭是孩子成长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下，学校教育才能延伸下去的。第三，家庭教育是品格教育的平台，父母以言教身教影响他们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第四，家庭是孕育孩子自我概念的场地。第五，家庭教育先确立孩子的基础价值观，孩子才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牵着走的。第六，家庭中有无条件的爱，是孩子一生的避风港，有别于世界所抱持的是有条件的爱。确立了家庭教育重要性之后，我们最后呢，盼望以几个教育残疾孩子的一些方式，帮助大家进一步考量我们日常怎么去教导这些自闭症的小孩。我们需要明白和发展合乎他们年龄的行为，而且每一天有耐心地去提升合乎这些社交场合的行为，还要记得要确立合乎性别的社交行为。当孩子做不到，我们需要以一个接纳的态度，耐心的等候陪伴，在孩子平静的时候呢，我们来做示范。当孩子做到部分，我们就要看着他做，轻轻地给他确认鼓励，并给他下一步的指导。当孩子掌握有关生活技能，就观察他，轻轻地坚定地给他一个确认，还有一个鼓励，以巩固孩子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主的工作是永远不止息的。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另外一名同路人，跟我们分享了他个人的见证。他会分享孩子的状况、个人的心路历程和心得，到底他是怎么样以基督的爱跨过这些障碍。现在先让我们来听听诗歌，诗歌之后我们一同留心聆听他的见证，盼望他的经历呢，也能够成为大家的鼓励。
走在模糊的道路， 感受。
用爱回应。
空中辅导，与你一起拉近与特殊教育需要孩子的距离。
特别爱，陪伴你，家长见证。
有我陪伴你，每天没关系。
弟兄姊妹，今天非常的高兴，我们邀请了另外一名的同路人，与我们分享了他个人的见证。这位同路人他都会分享孩子的状况，还有他呢在这个跟孩子的互动里面呢有什么经验交流。你好，小迪。
你好，佳妍老师。
见到小迪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哎，小迪，你的普通话很好。哎，您是不是一个北方那边居住过啊？
是啊，是啊。嗯，我在北方黑龙江出生的，啊，不过呢，我是在珠海生活了20几年。
哦，所以小迪本身是北方人，
对
啊，那小时候在北方生活，然后呢，在南方的地方来读书
啊，是是 是, 是。
那你什么时候来香港居住呢？
嗯，大概10年前吧。
也是因为结婚的关系。
是是是。
那你的孩子啊，他现在多大呀？
现在6岁半，在香港出生孩子。7个半月的时候就带他回珠海去看妈妈，朋友就讲他说怎么不会坐啊，都7个半月了，就建议我去看医生啊。
你怎么观察到他有跟别人不一样啊？
就觉得他就是不喜欢有眼神的交流啊，然后也不喜欢与人亲近，包括父母啊都有一种就疏离的感觉，对他呼唤呢也没有什么反应，就是逗也不笑，就觉得他怎么跟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啊，也是觉得他很软，整个人身体比较软，坐也坐不起来，翻身都不会，到9个月才会翻身。他很挑食，就是对食物新鲜的食物是很抗拒的，比较单一，吃饭也比较慢，然后他入睡的情况就是要在2个小时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才能哄他入睡，所以也是比较辛苦的。
那当时您是新手妈妈嘛？
对，
只有他一位小孩，
是
吧？那那个时候怎么去面对啊？
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医生就是7个半月就已经给他诊断了。医生说话是很直接的
哦，是，
他就直接说孩子就是很严重。当时我真的是想不开呀，很想就是怎么抱着孩子去选择跳楼还是跳海？
哎呀，
但是感谢主。啊，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就是，不可以这样。
谁能听见我？听见我？我内心深处的呐喊，谁能告诉我？告诉我，到哪里去寻找真爱？
你当时是在内地去看医生的，
对，
他们跟你说孩子的情况其实是在哪一个阶段啊？
他讲的就真的挺狠的，他就说啊，不是自闭症就是傻，
哦，
他就是那个医生讲话就是挺直接的，但是我就没有办法接受，
对，
但是感谢主，就是神在跟我讲话，所以我就慢慢平静下来。又带他回香港进一步的检查，香港也是这样的确诊，说孩子确实是有问题的。
其实很感恩的一件事是，小迪姊妹，你是从小父母就有带你到教会去。
是的是的，
所以信仰当时就已经种了一个种子在你的心中了。
是的是的，
但是你长大的时候可能慢慢远离了啊。当你有这个小孩你自己也当妈妈的时候，诶，当时你接触到这个事情，你真的是晴天霹雳，就完全不能接受的时候，但是上帝跟你说话，当你知道哎不行，我要好好面对这件事的时候啊，在香港确诊之后你怎么做啊？
我就开始找一些训练，因为孩子比较小，还不能去读书啊上学，所以我就慢慢的去找一些机构， 然后就认识到了一个青儿计划，就进入到这里面，然后通过教会的姐妹的帮助，还有这个 PET 这个蔡瑞老师的一些，通过这个父母效能训练啊，也帮到了我很多，让我能够慢慢的能够对这些孩子要多多的关爱，扩大我的接纳线，多多的接纳孩子，多多的观察他，积极的聆听他的困扰，慢慢的通过这些学习，也知道他需要一个爱，才能够使他有好的土壤，才能够成长。
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新儿计划，就是我们嘉宾老师胡老师他们就有一个叫做父母效能训练的、
是的是的，
就是你从他们的身上还有其他的学员里面都得到很多的帮助。你刚刚有说到，哎，您学到一些东西哦，你可以多一些告诉我们，那个训练呢，它教导您的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到你的小孩啊？
因为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是完全依赖家长的，他是需要一个就是时间表，例如说他早上起床呢，要给他建立一个时间表，起床啊，第一步啊，换衣服啊，要有这个图卡出现，然后就刷牙呀、洗面呐、梳头啊。吃早餐呐、穿鞋子啊、背书包啊，就有一个流程表给他，然后他每做一项就让他去用手撕下来一项做一项，因为他不会讲嘛。然后就是用一些沟通板，例如说在家里面呢，他去厕所，因为他不懂嘛，所以就给他建立怎样去沟通，假如想去厕所就去用这个食物的小坐便呐，贴在上面，在图卡上，他就取下来，然后就是带他去厕所。如果他想玩玩具的话呢，都是用这种沟通板的方式，把这个图卡撕下来，就给他玩具玩呐。还有就是吃饭呀，也是用一些图卡来怎样帮助他，就是一个沟通吧。他们不会讲，但是用这些沟通的这个图卡，可以建立他这样与我这个关系，怎样去帮助他。
你提到这个图卡呢，真的很特别啊，因为需要呢帮助一些自闭症的小孩，他们训练日常的生活呀，各方面，比如你刚刚说的，他们要学习穿鞋呀，去的洗手间呐、又或者要做功课呀，很多很多这些日常生活上的训练，其实都可以运用这一种图卡帮助的，是不是有一些叫做地板时间呢？又或者社交的故事？因为呢，小迪的这个状况有一点不一样，跟我们早前另外两位嘉宾呢，他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已经是十多岁的青少年，
是，
但是小迪的孩子呢，小迪孩子是一位小朋友啊，年龄是大概是在0到3岁啊，或是3到6岁，这些方面就可以帮助到他们了。那你可以多讲一点关于这些是什么方式来的呢？
好，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地板时间是当我们了解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情感阶段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生理上的障碍以后呢，就可以与儿童一起进入一段关系为本的地板时间了。若可以的话呢，就是每天最好有6至8次，每次大概是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吧。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要介入以儿童的个人喜好出发，并考虑其独特的讯息处理方法和动作协调能力，就是帮助儿童整段时间的带领者。我们要跟从儿童当时所选择的活动或玩具来介入。成人可以先移近儿童并吸引他的注意，因为我们的孩子是很难注意到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用夸张的表情啊，先吸引他注意到我们，然后我们再适当的回应进入那个游戏中。我们就是要尊重孩子，他在玩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中断他的那些就是互动的游戏。譬如儿童只喜欢自己拿着玩具车在地上这样推来推去，但是我们成人呢可以加入，就是在这个游戏当中，比如说呢，我们举起手来扮作隧道啊， 或是拿一个斜步台呀、让玩具的车滑下来，就给他一个就是连续增加双向沟通的目标，同时也在挑战儿童的空间感和难解的能力的时候，就让他能够有一个互动的沟通，而且可以就是说因为有这样的情感的反应，也让他知道啊，原来这个可以加一些这孩子的喜好的个范畴。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要顺着这个孩子他玩的那个主题，他的那个工具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家长就要有一些想象力，帮助他引导他跟我们有互动。
对对，
我会想到刚刚您说的那个例子啊，就是当他玩车的时候啊、其实有很多不同玩车的方法嘛。然后妈妈呢就可以那个时候呢就要找一个机会呢去帮助他，引导他去，诶，原来车可以滑下来、原来是可以这样啊、排颜色啊、然后在当中呢就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在里面，但是也不要急着去中断，诶，要教他什么什么事，就顺着他去。诶，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亲子关系的培养啊，很好的一个方式呀。不过呢，刚刚您说啊，有一个关键点的，就是这一些方法都需要持之以恒啊，而且每一天都要做同样的东西。
是，
我想问小迪啊，那每天持之以恒的心得是什么？你怎么可以每一天都做，而且你也不要放弃？哎呀，可能这个星期他做的时候没反应呢、然后下个星期又来，那你怎么去一直这样做呀？
啊，那我想我也是一个比较没有耐性的妈妈。但是由于就是说，当我软弱的时候，那我就常常的依靠我的神，靠着读经啊、灵修啊、祷告啊，这样子常常的就是说，就会有神对我说话。当我软弱的时候，就觉得啊，为什么我的孩子是这样呢？然后我就在诗篇127篇的3章。就是神就对我说话，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神是掌管者，我是管家，孩子是上帝赐给我的产业，神把他的产业托管给我，那我就好好享受跟孩子在我身边的这个时刻。
对，好像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要读经、祷告、灵修，然后跟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当然你跟神有关系的时候，你旁边也有一群很好的同行者，一同去上课呀，一同去彼此的祷告啊、交流啊，从大家的经验中来分享，诶，这个就是给你动力继续的照顾孩子，因为现在孩子才6岁嘛，
是，
毕竟要走的路还长的。很高兴今天呢跟小迪了有这样的一个分享，也谢谢你告诉我们一些呢比较实际的方法，当然也会在我们的分享当中会更详细的讲到刚刚所说的。今天很高兴跟小迪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我们为你的孩子祷告，希望你可以跟上帝一同的好好去培养你的孩子啊！谢谢小迪，
感谢主，感谢佳恩老师。
告诉我爱要怎么说，爱要怎么做，我的手中算不算拥有。
空中辅导为你预备全新特辑，特别爱陪伴你，让我们和特教孩子拉近距离。
第5集，黄嘉妍老师与你探讨多动症和专注力不足的孩子的需要。
下个礼拜一7月31日，
一起
加多一点点，
敬请留意收听。
告诉我